第89回，马陵道万弩射庞涓，咸阳市五牛分商鞅。话说庞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韩，行过外黄，有布衣徐生请见太子。太子问曰：“先生汝见寡人有何见欲？”徐生曰：“太子此行将以伐韩也，臣有百战百胜之术于此，太子欲闻之否？”申曰：“此寡人所乐闻也。”徐生曰：“太子自夺父有过于魏，魏有过于王者乎？”申曰：“无以过矣。”徐生曰：“今太子自降而攻韩，幸而胜，父不过于魏，魏不过于王也。万一不胜，将若之何？夫无不胜之害，而有称王之荣，此臣所谓百战百胜者也。”申曰：“善哉，寡人请从先生之教，即日班师。”徐生曰：“太子虽善无言，必不行也。夫一人烹鼎，众人辍之，仅欲辍太子之知者甚众，太子即欲还，其谁听之？”徐生辞去。太子出令欲班师。庞涓曰：“大王以三军之计主于太子，未见胜败而惧班师，与败北何异？诸将皆不欲空还，太子身不能自决，遂引兵前进，直造韩都。韩哀侯遣人告急于齐，求其出兵相救。齐宣王大集群臣，问以救韩与不救，孰是孰非？”相国邹忌曰：“韩魏相并，此邻国之幸也，不如勿救。”田忌、田婴皆曰：“魏胜韩，则祸必于齐，救之为是。”孙膑独默然无语。宣王曰：“军师不发一言，岂救与不救二策皆非乎？”孙膑对曰：“然也。夫魏国自恃其强，前年伐赵，今年伐韩，其心亦岂须于忘齐哉？若不救，是弃韩以肥魏，故言不救者非也。魏方伐韩，韩未必而无救之，是我代韩受兵，韩享其安，而我受其危，故言救者亦非也。”宣王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孙膑对曰：“伟大王计，以许韩必救，以安其心。韩之有其救，必犀利以拒魏，魏亦必犀利以攻韩。吾似魏之弊，许引兵而往，攻必魏以存危韩，用力少而建功多，岂不胜于前二策耶？”宣王鼓掌称善，遂许韩使言：“其旧旦暮且至。”韩昭侯大喜，乃犀利拒魏，前后交锋五六次，韩皆不胜，复遣使往齐，催攒救兵。其复用田忌为大将，田婴副之，孙子为军师，率车500乘救韩。田忌又欲望韩进发，孙膑曰：“不可不可，吾相者救赵，未尝至赵，今救韩，奈何往韩乎？”田忌曰：“军师之意，将欲如何？”孙膑曰：“夫解分之术，在攻其所必救，今日之计，唯有直走魏都耳。”田忌从之，乃令三军齐向魏都进发。庞涓连败韩师，将逼新都，忽接本国警报，言齐兵复寇魏境， 望元帅作速班师。庞涓大惊，及时传令去韩归魏，韩兵亦不追赶。孙膑知庞涓将至，谓田忌曰：三晋兵素悍勇而轻骑，其号为妾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倒之。兵法云：百里而驱力者绝上将，五十里而驱力者均半至。吴军远入魏地，以诈为弱行以诱之。田忌曰：诱之如何？孙膑曰：今日当作十万灶，明后日以见减去，彼见军灶顿减，必为吴兵怯战，逃亡过半，将坚城逐立，其气必骄，其力必疲，吾因以计取之。田忌从其计。再说庞涓兵望西南而进，心念韩兵屡败，正好征进，却被其人侵扰，毁其成功，不生之愤。及至魏境，知其兵已前去了，一下安营之际，地甚宽广，使人数其灶足有十万，惊曰：其兵之众如此，不可轻敌也。明日又至前营，查其灶仅五万有余，又明日灶仅三万。卷以手加额曰：此魏王之鸿福矣。太子申问曰：军师未见敌行，何喜形于色？涓答曰：某固知其人素怯，今入魏地才三日，士卒逃亡已过半了，尚敢操戈相决乎？太子申曰：其人多诈，军师须十分在意。庞涓曰：田忌等今番自来送死，涓虽不才，愿生擒忌等，以雪桂陵之耻。当下传令，选精锐二万人，与太子申分为二队，备日并行，步军西留在后，使庞聪率领徐进。孙膑时刻使人探听庞涓消息，回报魏兵已过杀戮山，不分早夜兼程而进。孙膑屈指继承，日暮必至马陵。那马陵道在两山中间，溪谷深隘，堪以伏兵。道旁树木丛密，便只捡绝大一株留下，余树尽皆砍倒，纵横道上以色其形，却将那大树向东树身砍白，用黑莓大书六字云：庞涓死此树下。上面横书四字云：军师孙氏。领部将袁达、孤独臣各选弓弩手五千埋伏左右，吩咐但看树下火光起时，一齐发怒。再令田英引兵一万离马陵三里埋伏，只待魏兵已过，便从后截杀。分拨已定，自与田忌引兵远远屯扎，准备接应。再说庞涓一路打听骑兵过去不远，恨不能一步赶着，只顾催攒。来到马陵道时，恰好日落西山。其实十月下旬，又无月色。前军回报有断木色路，难以进前。庞涓斥曰：此骑兵未无射骑后，故设此计也。正欲指挥军士班木开路，忽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，但昏黑难辨，命小军取火照之。众军士一起点起火来，庞光于火光之下看得分明，大惊曰：吾众岳夫之计矣。即叫军士速退。说犹未决，那袁达、孤独臣两支伏兵望见火光，万弩齐发， 箭如骤雨，军事大乱。庞涓身带重伤，料不能脱，叹曰：吾恨不杀此岳父，遂成庶子之名。即引佩剑自刎其喉而绝。庞英亦中箭身亡，军士射死者不计其数。史官有诗云：昔日伪书奸似鬼，今宵俘虏妙如神。相交虚事怀中信，莫学庞涓自陨身。昔庞涓下山时，鬼谷曾言：汝必以欺人之事还被人欺。庞涓用假书之事欺孙膑而悦之，今日亦受孙膑之欺，堕其简造之计。鬼谷又言：御马而瘁，果然死于马陵。继庞涓侍卫至身死，刚十二年，应花开十二朵之兆，始见鬼谷之瞻先威必重，神妙不测。时太子申在后队，闻前军有失，慌忙屯扎住不行，不提防田英一军反从后面杀到，卫兵心胆俱裂，无人敢战，各自四散逃生。太子申势孤力寡，被田英生擒复至车中。田忌和孙膑统大军接应，杀得魏军尸横遍野，轻重军器尽归于齐。田英将太子申献功，袁达、孤独臣将庞涓父子尸首献功。孙膑手斩庞涓之头，悬于车上，齐军大胜，奏凯而还。其夜，太子申拒辱，亦自刎而死。孙膑叹息不已。大军行至杀戮山，正逢庞聪步军，孙膑使人挑庞涓之头视之，步军不战而溃。庞聪下车叩头起命，田忌与并诛之。孙膑曰：为恶者只庞涓一人，其子且无罪，况其侄乎？乃将太子申及庞英二师交付庞聪，叫他回报魏王，速速上表朝贡，不然骑兵再至，宗社不保。庞聪诺诺连声而去。此周显王二十八年事也。田忌等班师回国，齐宣王大喜，设宴相劳，亲为田忌、田英、孙膑把斩。相国邹忌自思昔日私受魏禄，欲献田忌之事，未免于心有愧，遂称病毒，使人脚环相印。齐宣王遂拜田忌为相国，田英为将军，孙膑军师如故，加封大邑。孙膑故辞不受，首录其祖孙武兵书十三篇，献于宣王曰：臣以废人过蒙擢用，今上报主恩，下酬私怨，余怨足矣。臣之所学尽在此书，留臣亦无用，愿得咸山一片为终老之计。宣王留之不得，乃封以石驴之山。孙膑在山岁余，亦惜乎不见，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。此是后话。武成王母有孙子赞云：孙子之病翻为道赠，越足衔渊作仇运能，就为公寒雪耻阳陵，功成此赏顿记藏名，魁之足武何愧典型。再说齐宣王将庞涓之首悬饰国门，以彰国威，使人告捷于诸侯，诸侯无不悚惧。韩赵二军有感救兵之德，亲来朝贺。 宣王欲与韩赵合兵攻魏，魏惠王大恐，亦遣使通和，请朝于齐。齐宣王约会三晋之君，同会于博望城。韩赵魏无敢违者，三军同时朝见，天下容之。宣王遂自恃其强，耽于酒色，筑雪宫于城内以备宴乐，辟郊外40里为苑囿以备狩猎。又听信文学游说之事，于蓟门立左右讲事，聚游客数千人，内如邹衍、田骈、皆于桓渊等76人，皆赐列帝为上大夫，日事议论，不修时政。帝臣王欢等用事，田忌屡见不听，郁郁而卒。一日，宣王宴于雪宫，圣臣女乐，忽有一妇人，广额深目，高鼻结喉，驼背肥相，长指大足，声言愿见齐王。武士指之曰：“丑妇何人，敢见大王？”丑妇曰：“吾乃齐之无言人也，父姓钟离，名春，年40余，则嫁不得。闻大王游宴离宫，特来求见，愿入后宫以备洒扫。”左右皆掩口而笑曰：“此天下强言之女子也。”乃奏之宣王。宣王召入，群臣试验者见其丑陋，亦皆含笑。宣王问曰：“我宫中妃嗣已备，今妇人貌丑，不容于乡里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，得吾有其能乎？”钟离春对曰：“妾无其能，特有隐语之术。”宣王曰：“汝事发隐术，未孤夺之，若言不中用，即当斩首。”钟离春乃仰目炫齿，举手再祀，俯膝而呼曰：“待哉，待哉！”宣王不解其意，问于群臣，群臣莫能对。宣王曰：“春来前，为寡人明言之。”春顿首曰：“大王赦妾之死，妾乃敢言。”宣王曰：“赦而无罪。”春曰：“妾仰慕者，待王是烽火之变；炫齿者，待王成巨剑之口；举手者，代王挥禅佞之臣，俯膝者代王差游宴之台。”宣王大怒曰：“寡人焉有四师，村妇妄言，喝令斩之。”春曰：“岂深明大王之四师，然后就行。妾闻秦用商鞅，国以富强，不日出兵函关，与其争胜，必首受其患。大王内屋良将，边备剑持，此妾为王仰慕而视之。妾闻君有正臣，不亡其国；父有正子，不亡其家。大王内担女色，外荒国政，忠谏之事拒而不纳，妾所以炫齿为王受谏也。且王欢等阿谀取容，避嫌妾位；邹衍等迂谈阔论，虚而无实。大王信用此辈，妾恐其有误社稷，所以举手为王挥之。王助攻助右，台榭卑池，丹竭民力，虚耗国富，所以抚膝为王拆之。大王四师危如累卵，而偷目前之安，不顾一日之患，妾冒死上言，倘蒙采听，虽死何恨？宣王叹曰：“使无钟离氏之言，寡人不得闻其过也。”即日罢宴，以车载春归宫，立为正后。春辞曰：“ 大王不纳妾言，安用妾身。于是宣王招贤下士，疏远避宁，遣散稷下游说之徒，以田婴为相国，以邹人孟轲为上宾，齐国大治。即以无言之意封春家，号春为无言君，此是后话。话分两头，却说秦相国未央闻庞涓之死，言于孝公曰：秦魏比邻之国，秦之有魏，犹人有负心之疾，非魏并秦，即秦并魏，其势不两存，明矣。魏今大破于齐，诸侯叛之，可乘此时伐魏，魏不能知，必然东徙。然后秦据河山之固，东向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孝公以为然，使魏鞅为大将，公子少官复之，率兵50,000伐魏，师出咸阳，往东进发，警报以至西河。守臣朱仓告急文书，一日三发。惠王大集群臣，问御秦之计。公子昂进曰：鞅昔日在魏时，与臣相善，臣常举荐于大王，大王不听。今日臣愿领兵前往，先与讲和，如若不许，然后固守城池，请救韩赵。群臣皆赞其策。惠王即拜公子昂为大将，亦率兵50,000来救西河，进屯吴城。那吴城是吴起守西河时所筑，以拒秦者，坚固可守。公子昂正欲修书，遣人往秦寨通问魏鞅，欲其罢兵。守城将士报道：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，现在城外。公子昂命坠城而上，发书看之。鞅时与公子相得甚欢，不亦骨肉，今各事其主，为两国之将，何忍置兵自相鱼肉？彼亦欲与公子相约，各去兵车，试甲胄，以衣冠之会相见于玉泉山，月饮而罢，免使两国肝脑涂地，使千秋而下称吾两人之交情同于管鲍。公子如肯辅从，幸是其妻。公子昂独臂大喜曰：吾亦正欲如此。遂后代使者答以书曰：相国不忘素昔之好，举齐桓故事，以衣裳一兵车，安秦魏之民，明管鲍之意，此昂志也。三日之内为相国事期，敢不听命？魏鞅得了回书，喜曰：吾计成矣。复使人入城定定日期，言秦兵前营已撤，打发先回，只等会过元帅，便拔寨兜起。复以汉偶麝香谓之曰：此二物秦地所产，汉偶一人，麝香辟邪，聊至旧情，永以为好。公子昂为未央爱己，亦信其无他，答书谢之。未央假传军令，使前营尽撤，公子少官率领先行，去暗暗吩咐，一路只说涉猎充实，在胡旗山、白雀山等处四散埋伏，期定是日午末未出，骑到玉泉山下，只听山上放炮为号，便一起杀入，将来人尽数拿住，不许走漏一人。至期清晨，未央先使人报入城中，言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，随行不满300人。公子昂十分相信， 亦以游车载酒食，并越宫一步，乘车赴会，人数与未央相当。未央在山下相迎，公子昂见人从计少，且无军器，坦然不疑。相见之间，各叙昔日交情，并及今日通和之意，魏国同人无不欢喜。两边俱有酒席，公子昂是地主，先替未央把盏，三献三酬，奏乐三次。未央使军吏席上报时，即命撤了魏国筵席，另用本国酒馔。两个嗜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，一个唤作乌霍，力举千军，一个唤作人比，手隔虎豹。未央采取杯相劝，以目视，左右便去山顶上放起一声号炮，山下亦放炮相应，声震灵鼓。公子昂大惊曰：“此炮何来？相国莫非见妻否？”未央笑曰：“暂妻一次，尚容告罪。”公子昂心慌，便欲奔逃，却被乌霍紧紧帮住，转动不得。人比指挥左右拿人，公子少公率领军士拘获车仗人等，真个是滴水不漏。未央吩咐将公子昂上了囚车，先递回秦国报捷，却将所获随行人众解其束缚，赐酒压惊，仍用原来车仗叫他。只说主帅赴会回来，转开城门，另有重赏，如若不从，及时斩首。那一行从人都是小辈，谁不怕死，尽皆依允，却叫乌霍假作公子昂坐于车中，人比做护送使臣，单车随后。城上认得是自家人从，及时开门。那两员勇将一齐发作，将城门一拳一脚打个粉碎，关合不得。军士上前者都被打倒。背后未央亲率大军飞也似赶来，城中军民乱窜，未央纵军士乱杀一阵，遂占了吴城。朱仓闻之，主帅被掳，夺西河南守，弃城而遁。未央长驱而入，直逼安邑。惠王大惧，使大夫龙甲往秦军行程。未央曰：“魏王不能用吴，无故出事秦国，蒙秦王尊为卿相，实禄万中，今以兵权交付，若不灭魏，有负重托。”龙甲曰：“吾闻两鸟恋旧林，良臣怀故主，魏王虽不能用足下，然父母之邦，足下安得无情？”未央沉思半晌，谓龙甲曰：“若要我班师，除非将河西之地尽割于秦方可。”龙甲只得应诺，回奏惠王。惠王从之，即令龙甲奉河西地图献于秦军买河。未央按图受地，奏凯而归。公子昂遂降于秦。魏惠王以安邑地近于秦，难守，遂迁都大梁去弃，自此称为梁国。秦孝公假未央之功，封为列侯，以前所取魏地商乌等十五邑，为央十邑，号为商君，后世称为商鞅，为此也。鞅谢恩归地，谓家臣曰：“吾以魏之知数协策归秦，为秦耕治，立志富强。今又得魏地七百里，封邑十五城，大丈夫得志，可谓极矣。”宾客齐声称贺。内有一事厉声而前曰：“亲人诺诺，不如一事恶恶。 尔等居商君门下，岂可进产而献主乎？众人视之，乃上客赵良也。鞅曰：新生为众人之产，是言吾之至勤，与五谷大夫孰贤？良曰：五谷大夫之相木工也，三至晋军，并国二十，使其主为西戎霸主，及其自奉，蜀不张盖，劳不作胜，死之日，百姓悲哭，如丧考妣。锦军向秦八载，法令虽行，行路太惨，民见威而不见德，知利而不知义。太子恨君行其师父，愿入骨髓，民间父兄子弟久含怨心，一旦秦军宴驾，君之微弱朝露，尚可贪商屋之富贵而自夸大丈夫乎？君何不见贤人以自待，辞禄去位，退耕于野，尚渴望自全也。商君默然不乐。后五月，秦孝公得疾而薨，群臣奉太子嗣即位，是为惠文公。商鞅自负先朝旧臣，出入傲慢。公子虔初被商鞅一鄙，积恨未报，致仕，与公孙贾同奏于惠文王曰：臣闻大臣太重者国威，左右太重者身威。商鞅立法治秦，秦邦虽治，然妇人同治，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秦国之法。今又封邑十五，未尊权重，后必谋叛。惠文公曰：吾恨此贼久矣，但以先王之臣，反行未彰，故孤容旦夕。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，退归商屋。鞅辞朝，拒驾出城，仪仗队伍有比诸侯，百姓见讼，朝属为空。公子虔、公孙贾密告惠文公，言商君不知悔疚，见你王者一致，如归商屋，必然谋叛。甘龙、杜直正成其事，惠文公大怒，即令公孙贾引武士三千追赶商鞅，枭首回报。公孙贾领命出朝，当时百姓连接倒向，皆怨商君。一闻公孙贾引兵追赶，攘臂相从者何止数千余人。商鞅车驾出城已百余里，忽闻后面喊声大震，使人探听，回报朝廷发兵追赶。商鞅大惊，知是新王见责，恐不免祸，即卸衣冠下车，扮作足力逃亡。走至函关，天色将昏，往旅店投宿。店主所召身之帖，鞅辞无有。店主曰：商君之法，不许收留无帖之人，犯者并斩，吾不敢留。商鞅叹曰：吾设此法，乃自害其身也。乃冒夜前行，混出关门，径奔魏国。魏惠王恨商鞅，又掳公子昂，割其河西之地，于是欲求商鞅以献秦。鞅复逃回商屋，谋起兵攻秦，被公孙贾追至复归。惠文公隶属其罪，吩咐将鞅押出市曹，五牛分尸，百姓争啖其肉，须臾而尽，于是尽灭其族。可怜商鞅便利新法，使秦国富强，今日受车裂之祸，岂非过客之报乎？此周显王十一年事也。然翁有诗云：商屋封邑未经年，五路分尸亦可怜， 惨客从来凶暴至，劝君熟读省行篇。自商鞅之死，百姓歌舞于道，如是重负。六国闻之，亦皆相庆。甘龙、杜直先被革职，今皆复官，拜公孙衍为相国。衍劝惠文公息并巴蜀，称王以号召天下，要列国悉如魏国割地为职，如有违者，即发兵伐之。惠文公遂称王，遣使者便告列国，都要割地为贺。诸侯惧犹豫未决，唯楚威王熊商任用昭阳，新拜越兵，杀越王吴江，尽有越地，地广兵强，与秦为敌。秦使至楚，被楚王叱咤而去。于是洛阳苏秦携兼并之策以说秦王。不知苏秦如何说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